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刚才张教授特别提到了这个蔡英文的角色，我就请教您好了，因为他说这个香港的反送中是让这个蔡英文捡到枪啊。那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蔡英文总统他已经宣布了要来这个三圣访问，并且来美国过境。那么这次大家都非常关心他在美国过境的时候，他的这个地点啊，包括美国给他的规格等等，都可能会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东北亚局势跟这个两岸关系当中、美中台关系当中起到一些变化。你怎么看蔡英文总统接下来他的过境会如何安排所可能投下的变化球呢？范世平教授，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习近平这次是穷途末路了，好像说这次在这个川普跟金正恩见面，好像对习近平来讲，对他是并没有得分。
嗯，
但是我倒不这么看了哈，因为我觉得中共因为他的宣传工具是掌握在他的政府手上，所以我相信人民看到的是第一个，这个习近平访问了北韩啊，那中朝关系有改善。那这点来讲，我觉得对习近平本身来讲是有加分的啊，在外交上。其实我刚才讲过，他六月份访问了很多国家，那即便他在俄罗斯差点跌倒，但是那个影片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他在外交上，他形塑了一个啊，他跟周边国家都形成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形象。那再来就是不可否认，这次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他把调子给放软了，而且他也提到的是伙伴关系。那这点来讲，对于习近平对内的宣传来讲，也是有帮助的啊！他甚至可以说，哎，这个川普向中共低头了，向我们习主席低头了，那中共获得一个胜利，他会去用这样去这个阐述，我觉得也不意外了啊。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对习本身来讲，应该也是乐见的啊。那至于说蔡英文来讲，对我也赞同刚才张老师所提的了，就是说习近平1月2号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习近平蔡英文很快的把这个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那这个加上台湾民众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不信任的，那加上我们看到最近的反送中的这个游行，的确蔡英文的民调在1月份的时候，他的支持度跟不支持度的差距慢慢在缩小，然后到了5月份的时候出现了黄金交叉，就他的支持度首次超过不支持度，那到6月份的时候，随着反送中运动的强化，他的支持程度又更高了啊！甚至现在已经从几个民调来讲，都超越了这个算这个柯文哲变第三名了，那甚至超越了郭台铭或者是这个韩国瑜，那这个的确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台湾的民众对于香港的反送中游行是非常关注的，这个是跟2014年的雨伞革命是截然不同的啊！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更加的感到唇亡齿寒，所以大概有70%都是非常关注香港这场送中运动，所以我觉得不能轻忽啊，他对这个香港跟台湾的这种共振关系目前不断在强化当中，但蔡英文也很聪明的善用了这个反送中的议题啊。那像我们昨天有一位女学生为了这个反送中而自杀跳楼，更加会激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那当然我觉得蔡英文现在到美国去访问，他这次访问到三圣去访问了，那过境纽约啊，那没有如大家所以为可能会进步到华盛顿去，但是也算是个突破。但是看起来他现在要操作了，就是把这个本来我们是以是到美国是过境啊，那现在把这个过境提升为所谓的
准访问，
因为过去来讲这个主菜是到邦交国去，那到美国去是过境，所以过境的话为了美国为了不刺激中共，通常第一个你不能公开讲话，第二个你不能公开接受媒体访问啊，第三你不能够进入到美国的政府部门，再来就是你不能够到我们的驻美的代表处去，大概只是就是一个完全，当然也可以会见一些这个官员啊，或者私下会见，或者跟美国的国会议员打打电话啦，或者接一些侨胞，但是即便是见侨胞的场合也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从蔡英文上一次出访，这些某种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包括他这次到夏威夷去还跟美国的军方跟美国的少将公开的见面，那位少将穿的是军服，那他也到了美国的一些他上次去他也到了 NASA 去，也等于是美国的政府部门，那另外上次他到这个美国去也都接受媒体访问，所以这点我觉得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这一次我觉得被人说未来他到美国虽然是路过美国，可是美国本来是配菜，现在被人到美国被人是可能跟他的重要性跟到邦交国的重要性是等同的了，甚至还超越到邦交国，被当邦交国去是这个借口，那主要目的是到美国访问。那这种准访问其实是因为去年的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他强化台美高层的互访，但这个当然是个试金石了。那我觉得其实蔡英文上来之后的访美的已经是更为便利了，而且也更为有更受到尊重了。那知道 纽约当然是美国重要的城市了啊，它的经济意涵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会不会有更多的突破？那当然，我觉得拭目以待，但这个还要看美国、东美目前的关系的发展，还有就是美国的态度。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也不必有过多的揣测。
好的，感谢范教授。不过我们看这个蔡英文的过境，还有台湾的作为，一定要跟这个美中关系连着看。我们马上请导播放一张图来看，这一次有哪一个更重要的进展值得我们的注意呢？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大阪 G20 会面的时候。美中贸易战可以说是峰回路转，说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放松对华为的禁令之外呢，美中还怎么样呢？现在是重启贸易谈判，而且可能会成为再次的战略伙伴，这特朗普总统说的，美中他希望再次成为战略伙伴这个关键词。那么从战略对抗又变成了战略伙伴，美中台可以说是风云变幻，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台湾又该如何因应呢？我想请教在线上的张亚中张教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中关系又出现了这个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一个变化。如果说特朗普说美中再次成为了战略伙伴，而不是我们之前想象的贸易战跟战略对抗的话，那美国的态度在转变，台湾该怎么办？究竟台湾是一颗随时有可能被吃掉的棋子，像您说的，还是还有这个连子对冲的能力哦？那由此来看，蔡英文的过境，他如果这个当然也提到台湾旅行法，如果这一次过境操作成所谓的准访问的规格的话，可能会造成怎么样的后作用力呢？毕竟美中关系在变换啊，张教授。
我觉得我们观察美国对台湾或对两岸的外交来讲，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这个特朗普跟美国的一贯的对两岸的关系的政策把它做一个区隔哈。那我们从这次 G20 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比如说谈到了美日安保条约，谈到了跟大陆，你看他真的是一个商人，他讲话其实跟我们一般传统政治人物不一样的。传统的政治人物在所有讲话的过程中可能会考虑到一种信任的可信度的问题，可是特朗普呢，他就像一个商人，他可以信口雌黄，随便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当你可以说他背后有谋略，我不否认这个东西，但他基本上呢，他比较算是一个率性，我想大家也不会去否定他的。所以说，你说特朗普他今天讲说跟大陆之间由一个战略对抗转变成战略伙伴，他是这个时间点讲，下一个时间又会怎么样？我真的不敢讲。那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来，这一年的整个美国跟中国之间，那对特朗普他的一个商人来讲，其实他最在乎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的平衡的问题。可是特朗普身边一些鹰派的这些所谓的战略家，他们当然希望利用特朗普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而把它引申到更深层的科技战，甚而是能够改变中国大陆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结构。可是以我的外面观察来讲，我觉得他们的期望跟特朗普的期望中间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一些差别。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观察美国对于两岸政策或对中国大陆政策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因为这个错觉的确是不是我们看不清楚，而是美国的特朗普跟他美国的国安团队，他们一些问题上说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是100%一贯的，而特朗普他有个人的一个特质所在。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台湾的时候，台湾就更为的危险了，因为从整个的东北亚的战略格局来讲，美国跟日本是有外交的盟友关系的，它跟中国大陆是一个强权之间的大国关系的，跟台湾之间既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但是台湾呢，某种程度上它是站在美国的亚太，它的确可以利用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台湾这个角色，一定会利用台湾这个角色。可是台湾这个角色必须依赖于美国它对时间对它的战略上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美国的身上，我觉得就不要谈什么战略的规划了，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台湾跟美国之间并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任何同盟的关系，而基本上呢也没有任何军事结盟的一些关系。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关心台湾的未来，我必须会非常谨慎的跟美国去交往。那对蔡英文来讲，当然他这次过境希望从美国出去，从单国进来，他当然希望透过这一次也对于他未来的总统有加分的一些效果。所以我也可以预期到蔡英文政府一定会利用这一次的过境大做文章，甚至去接见一些或者安排一些重要一些会面。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关系固然重要，可是如何从出口转内销，让台湾的老百姓感觉起来蔡英文可以把美国搞定，甚至可以打美国这张牌，来有助于他的选举，我想这是蔡英文在过境所思考的第一要务，而不是整个台湾未来的安全会怎么样的走，我想这个非常清楚。
好的，感谢张教授。究竟台湾应该如何调整策略来因应这个快速的国际外交局势的变化呢？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的来请教范世平教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刚刚东宁请教这个范世平教授的问，请教这个张亚中教授的问题啊。那我看到这个范世平教授也一直在这个做一些回应，是不是就直接请 这个范老师来为我们回应一下您的看法跟观察。
的确了，我觉得川普这种让人难以捉摸，也的确让他周边的他的像例如像日本，最近川普又说要检讨这个美展保条约，好像认为这个美国发生问题的时候，日本可能不会出手，但是日本发生问题，美国会出手，那这也让日本觉得很紧张啊。就是川普这种个性，这次很多人说是川普身边的鹰派失败了。甚至有人说民主党失败了，因为民主党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立场可能是更强硬的。因为我们到川普身边，像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John Bolton 或者他的这个 Navarro 那个贸易谈判代表，或者我们说他的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或者我们说他的这个国安会的资深主任彭博明，都是非常鹰派而且非常反中的。那看起来川普这次的做法，似乎他内部出现了某种路线的对立啊。那我认为这些鹰派，他们一定还是想办法想把川普拉回他们过去的那样的一个路线。你说这一次来讲，是不是鸽派啊？例如说，我们像财政部长，他美国财政部长是比较鸽派的，他们是不是这次占了上风？那如果美国永远在这个鸽派跟鹰派里面，对中国的鸽派鹰派在那边互相的角力的话，那这种政策的摇摆可能就会常出现啊。那这点来讲，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的确是一个警讯啊，对蔡英文政府来讲。所以我觉得台湾过去不是没有被美国出卖过，被出卖过很多次啊！1949年的这个美国的中国白皮书啊，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很清楚的，就是放弃了蒋中正啊。那我们看到1971年，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当时美国的态度，从今天看起来，当时他对台湾的支持是比较消极的。再看到1979年的台美的断交啊，这个中美建交等等等等，台湾不是没有被美国出卖过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蔡英文政府，当然因为他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所以他现在跟美国关系绑在一起。从他上来以来到目前为止，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做了很多挺台湾的相关的法案啊，或者军售啦，啊，协助台湾这个做这个潜水艇啦，卖台湾武器的这个数值有提高等等等等。但是从这一次川普的表现来看，我认为蔡英文政府还是要谨慎啊，就是美国对台湾终究来讲，虽然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的价值，特别是在宗教的自由，我们看到美国这几年也非常这个肯定台湾在宗教自由上的一个地位，或者有共同的民主的价值，但是川普这种个性难以捉摸的个性跟他上任的性格，我觉得蔡英文政府可能要更谨慎啊，也就是他必须要有更多的一个准备，那这点才能够因应目前变化快速，特别是我觉得川普的很多的政策的变化之快，有时候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啊！那这点来讲，蔡英文必须政府可能不能太过于乐观。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东宁。
好的，刚刚范教授提到这历史上美国态度跟角色的反复，那么我们也想请导播放一张图，宏观的来请教在这个线上的张亚中教授，怎么看呢？这个20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大阪落幕了，日本的角色是什么？除了这个特席会备受瞩目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日中韩中日这几个国家之间也进行了多组的双边会谈啊，加上这个历史性的这个美韩峰会，美中两大阵营是否正在这个东北亚定区进行所谓这种合纵连横、尔虞我诈的新战国时代？因为看到这个安倍他也有说法，就是川普总统提到了这个可能对美日安保的一些批评，那么这个安倍也跟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都进行了这个双边的会谈，可以说是现在整个东北亚地区有一个这个大混战。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金正恩他可以说是在这中间左右逢源，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刚才这个我们的记者黄耀也特别提到，文在寅可能也是这整个棋局当中的一个算是小小的赢家。那我想请教张教授，您怎么看现在整个东北亚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新战国时代的这种合纵连横之下呢？在这种混战之下，台湾它究竟是该怎么样的来因应？那么蔡英文曾经说，台湾可以不要是棋子啊，也可以是个棋手。那我知道你也在即将进行这个国民党总统的一个初选，争取这个机会角逐大位哦。你怎么看台湾最好的因应的策略究竟是什么呢，张教授？
我觉得国际关系变化万千了，但是不离其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那随着东北亚这些国家，中国大陆它的崛起，日本它有自己的跟政治跟经济的考量，南韩跟北韩之间也有他们国家利益的考量，所以我会觉得说，在整个东北亚过程中，台湾必须有一个觉醒，就是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台湾而牺牲他自己国家利益的。那台湾现在跟大陆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两岸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敌对状态下的话呢，即使大家经贸走得非常快， 就像2014年太阳花运动，就像一部车子，经济走得很快，可是政治上还是处在敌对的，那么一定会翻车的。所以假如我今天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我当然会把这个两岸的和解，两岸的走向和平，当然是我的重中之重。因为作为一个领导人，你必须要解决你外在的安全的问题，而安全对台湾来讲不如去追求和平。因为台湾的和平能够搞定了以后，台湾才可以跟全世界发展出一种正常的一些关系，跟大陆发展正常关系。如果说永远有一个大陆在那边对台湾是有敌意的，而台湾所有的政治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党内的斗争，包括国民党跟民进党建立在说谁比较更能够反共，或者谁只要更讨厌中国大陆，或者谁跟大陆会通敌，这样子去讨论的时候，对台湾整个发展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在这次参选，其实我非常提出一个最主要的论述，我们与其啊去维持安全，不如去创造和平。所以换言之，对台湾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你不要去在乎东北亚怎么变，因为东北亚怎么变，讲难听点，台湾你也管不着。那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大陆怎么变，我们怎么跟大陆能够达到一个和平协议，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那剩下就是方法论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的方法让大陆能够维护到台湾的核心利益，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大陆的核心利益，大家透过协商，透过对话，我相信以两岸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找到一个问题解决的方法的。
好的，感谢张教授。这个张亚中教授参加国民党总统的初选，已经进行了两场的国政发表会了。所以接下来的讨论还有十分钟，我们也迁入这个台湾总统即将登场的2020总统大选来跟大家进行分析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说特席会的 G20 的特席会已经落幕了，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特朗普跟金正恩的会面也已经这个还有才在进行当中，可能还有后续啊。但是双面美中双方在这个台面上的角台面下的角力可以说是还是暗潮汹涌的。究竟即将登场的台湾2020总统大选有没有可能会成为美中角力的下一个战场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啊，在上周就刊登了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啊，韩国瑜的背后其实有中共网军的支持。你看到这个很多的脸书上的 like 是不是都是中国的网军呢？那现在呢，美国我们看到这个印太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也讲话啦，那美国是不是也会开始介入这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来进行对北京的反制？台湾2020总统大选是不是美中两国在台湾开打的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呢？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想请您先谈一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这篇报道，究竟韩流的背后是否真的有所谓的中国网军？那美国这边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视，而且已经开始介入反制了呢？范教授。
对，这个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我想在大家都清楚，它有一定的相当的公信力了啊。那它就是做得非常深入的，而且是这个详细的分析，而且找出了非常多的案例啊，来证明中共的确是有网军啊，而且他也指名道姓的他是谁，他们的背景啊，然后他们的确是在这个韩国瑜参选的过程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等到韩国瑜当选之后，这些网军就消失不见了啊。那美国外交政策能够这么具体的提出这样的一个实证的研究，我觉得也不容易啊。但是也让我们了解到，中共的确是啊有这些网军啊这种潜水在水底下，然后来做这些事情了。那薛瑞福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也公开提到要提供台湾的协助啊。那我不晓得薛瑞福他说要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啊？那也就是说，的确就是说，美国也很担心啊，特别是美国的国防部的这个官员过去对于台湾的，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大概属于一个政治的问题，不是国防的问题。但是国防部的官员却有点却处代袍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美国这几年也把这个网络战啊、资讯战视为他的作战的一个范畴里面，但是薛瑞福这么明白直接的谈到台湾，然后提出要提供协助，这的确是过去是比较少见的啊。那当然薛瑞福本身对台湾是比较友好，但是我要观察是未来美国到底要怎么样来介入啊。
好的，
那的确就是说这一场台湾的总统大选呢，我觉得背后的确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一个代理人之争了啊。即便我们怎么不承认，不愿意承认，但是可能也很难去这个去这个否定这个啊。因为的确就是说，蔡英文目前可以说是我认为是美国政府啊，包含像国会啊，或者美国的国防部啊，或者美国国务院都认为是比较能够值得信赖的啊。特别是台美之间有很多的军事合作，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F-16B 啊，美国还要再送台湾 F-16B 来提供台湾的这个潜水艇，还有 M1A2 的装甲车，这都牵涉到比较高机密性的啊。那我们知道，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美国虽然有对台军售，可它相对它的军售的品质是比较低的啊，因为它也担心 这个因为两岸关系，马英政府时期两岸关系紧密，会不会这些军事的相关的资讯会泄露到对方去？但是美国要怎么样来协助蔡英文？我觉得可能也我可能也不是跟那么可能那么直接啦，因为如果太直接也不一定是好事，反而是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美国会不会在他这个下半年让他有机会例如说到华府去访问，然后或许是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帮助，或者台美的 NDA 是不是能够签署，或者台湾是不是能够加入以日本为首的 CPTPP？ 那这个美国在背后推一把，那这个可能对蔡英文来讲会是有比较积极的帮助。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张教授，您参加这国民党总统的初选了，您怎么看？有人说美国现在打的是民进党的民主自由牌，而中国打的是国民党的这个统一牌，究竟是不是台湾大选其实背后是美中两国的这个较劲？那台湾是不是要选择亲美还是亲中，还是可以走自己的路呢？您的看法，张教授？
基本上我完全不同意说这场总统大选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较劲。我从历史上来讲，其实从1949年台湾国民党到了台湾来以后，我必须要讲台湾大概所有的政党，包括国民党以及后来的民进党，它在骨子里面基本上都是亲美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包括国民党的马英九的政权，包括这个民进党的蔡英文跟以前的陈水扁，他们100%都比较亲美，而不会远远大于亲中的。那但是台湾的确这几年来在这个经济发展上有很多是需要中国大陆的帮忙的。所以说你说中国大陆会把这场总统大选变成是亲中还是亲美，我个人是非常值得怀疑这种推论的。为什么讲？就是说其实你注意看了国民党，包括像韩国瑜，他也讲出国防靠美国，那你看到郭台铭他也讲出说他反对一国两制，所以他们整个论述来讲，我觉得并不是大家想象中他们要做中国大陆的一些代言人，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简单而已。那你说北京想不想影响这次台湾大选呢？我想他也许想，但是我必须要讲，刚刚您所提的题目来讲，或许透过几个网军吧，但是真正几个网军就会影响到台湾的选举吗？我个人是持非常大的一个保留的一个态度哈，因为台湾是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你说仅仅一个网军，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大陆他在台湾用大陆的话来讲，你说真正有抓手吗？他的抓手的话就基本上完全符合中国大陆一国两制这种东西来讲，那我想台湾这种力量是非常少的。那你说像我这种，我主张两岸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我也主张台湾是中国人，这是我本身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信仰啊。我认为站在一个中华民族，我本来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是如果你说像我们这种人就变成中国大陆的打手嘛，我觉得这就是往推的太过分了。就说像我们也认为说两岸要和平啊，两岸要经济发展啊，两岸要解决和平问题啊。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一场台湾的选举是所谓的美中之间的一个角力战，但是呢，一定会有人把它解释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整个社会受到这种影响下，必然您当然会问这个问题，一定有它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果你真正在台湾观察来讲，其实台湾我觉得整个政治的政治人物的氛围，他当然觉得美国可以保护台湾的安全，可是也许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要提醒台湾老百姓，就是说美国有他的国家利益，美国不会无限制的保护台湾的安全，台湾要和平必须自己要有努力去争取。那我主张两岸和平协议，并不表示我是大陆的同路人，而是我愿意去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难题。
好的，感谢张教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东尼，我们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一点时间，可以请两位来宾做结论了呢？您看。
好，那我们就先请张教授，在线上的张教授跟我们做简单的一分钟总结。张教授。
好，谢谢。我刚刚从今天我们所谈的是东北亚的这些变局哈，那我重新要再跟各位做一个结论，就是东北亚的确是瞬息万变，但是千变万变，我觉得跟台湾比较来讲不会影响到台湾，因为台湾在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里面，我们是相对薄弱的，我们是相对缺少主动力的。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的安全大事其实还是在两岸，所以两岸如果不解决，随便它东北亚怎么变，我告诉你两岸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你也不要期待于说等到美国日本变得更好以后，台湾就有更好的一个安全，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自己的问题自己要解决，台湾的安全关键在于说两岸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必须要解决两岸的问题，台湾的安全才会得到真正的保障。
感谢张亚中教授。范世平教授，一分钟。
我相信正如我刚刚说，美国的确在台湾政治人物最信赖的是蔡英文，但是他能够帮他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不知道啊，那过头了反而适得其反。而且美国通常在台湾的政治上才属于一些比较超然的立场，至少表面上他会这样做的。那中共来讲支持谁？ 现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说有的部门支持韩国瑜，有的部门支持这个郭台铭，但是我认为中共在这一阵子啊，他就是无暇拐到台湾的，因为中美贸易大战是最重要的。那这个问题如果在这一次的 G20 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但会不会中共或习近平才开始去关注到台湾啊？因为刚好我们看到了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国民党初选了，所以我等到国民党初选完之后，那中共的态度我想才会比较明朗，我想因为他才会有比较闲的余力来看台湾内部的问题。那目前的确看起来是好像有的时候有些媒体是批评韩国瑜的，有的一些媒体是支持韩国瑜的，这个让我们看的有时候觉得蛮混乱的。但我觉得等到初选结束之后会比较明显。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谢谢大家。东莹，
好的，那我们感谢博弈，也感谢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台大教授张亚中教授，以及台师大政研所的范世平教授两位来宾参加今晚海峡论坛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